川普登基在即，外资加速流出中国。Trump 货币诞生，市值一夜暴涨200亿。川普就职倒是计，亿万富翁抢门票。年度最佳总统米莱交答卷，贸易盈余破纪录。美国301调查，中资造船地位伤害美国，可以采取行动。希望之声 TV 财经热点节目为你带来全球热点经济话题、中共政治和经济政策、国际地缘政治的最新解读，帮助你了解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市场变化和动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看财经热点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9号礼拜日。在川普上任之前，要讲什么是最活跃呢？资金就是最活跃的。不单只是美国企业的资金，还有在中国那边的资金。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提到，中国股市 A 股指数，那个是8年，圈地不喐地等待川普的回归，真是超级 fans。好了，现在川普登基在即，中国资本市场上面的资金也活跃起来了。他们是怎样活跃法呢？当然就是一个字 ,run。来看下中资券商一个中金的报告。报告说，主动和被动外资均流出中国市场。追踪的 EPFR 资金数据显示，截至1月15号，主动外资加速流出中国市场。在这个礼拜资金流向上面看，临近川普就职，更多投资者选择观望，甚至是获利了结，主动外资流出再度扩大。截至到1月9号至1月15号，主动外资加速流出中国达到6亿5000万美元，上个礼拜是1亿6000万美元，其中流出 A 股从之前的一个礼拜5750万美元加速到1亿9000万美元，流出海外中资股达到4亿6000万美元。报告说，川普就任之后的政策不确定性仍然可能在短期内继续对外资造成压力，但相比2021年的高点，外资持有的中资股占比从2021年的高点 15% 已经降到 5.6%。 不过走的可能未必是真的外资。财新网今日的最新财新周刊头条就说，大笔美元快入快出，非法买卖外汇案牵出假外资产业链。近几年外资撤离，各地政府招商引资的任务艰巨，于是商人开始借这个造假，就是在大陆境内各地以投资的名义成立的外资公司资本金账户，获取 FDI。即是外国直接投资认证之后，即以假中大商品贸易的方式快速结汇。报道是详细地介绍了一个招商引资造假的案例，单是一个案例就涉及了40几个地区的70几家企业，涉及的金额是78亿9千万元人民币。同涉案人员等相关的多名上下游人员亦被处理，不过现在暂时未出现地方政府和公职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有网友说，以前年底都是讨要薪金、讨债、化债和逃债的高峰期，但今年中国人还多了一项操作，就是洗黑钱。大量地洗黑钱，不顾一切地洗黑钱，既有对执法机关的恐惧，亦有对人民币汇率的担忧，还有对中国经济冧荡的不祥预感。同中国大陆资金急急地逃命相反，美国这边资金都在这里拥抱川普。昨晚发生了一件事，让我都质疑川普的账号是不是被黑客入侵了呢？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昨晚川普在他的 Truth Social 社交账号上面发表文章，宣布要推出他个人的 Mean by Trump， 用户需要访问域名为 Get Trump Means 的网站，以获取这个 Mean 代币。 你能够想到一位总统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吗？所以我的脑里面有两个选项。第一，川普的账号是不是被黑客入侵了来诈骗呢？第二，马上就登机了，周末开个玩笑娱乐一下 fans。甚至加密货币市场人士都在提醒，不排除账号是被盗了。结果在半个钟头之后， Trump 货币的市值就被炒到了$8亿。之后川普在 X 平台上的账号发布了同样的内容，这次市场基本确认不是开玩笑的。今日上午根据 CoinMarketCap 的数据， Trump 货币的市值已经接近$60亿。根据这个代货币官网的一份免责声明指出， Get Trump Means 旨在表达对 Trump 符号及其相关艺术品所体现的理想和信念的支持和参与，无疑成为投资机会、投资合同或任何类型的证券的主题。 Get Trump Means 不涉及政治和任何政治竞选活动或者任何政治办公室或政府机构无关。真是川普的金招牌一出就没有不离钱的道理。有人问，现在美国的企业都在这里抢什么资源呢？抢门票。周末过了，我们就迎来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现在这个典礼的门票一票难求，现在已经筹集到了$2亿。这个不是加密货币，这个是实实在在的$2亿。据知情人士透露，最近几个礼拜，企业界、商业界对川普就职典礼的兴趣日益浓厚。川普的盟友他们已经在为多个团体寻求每笔金额为$10,000-$1,500,000的捐款。这些人士说，候补名单上面还有一些潜在捐款人排队等待门票。一些捐赠额达到6位数的捐款人要求顾问帮他们入去会场，但是遭到拒绝。什么意思呢？门票的门槛是$80,000。所以我们看到，从摩根大通到麦当劳，从达美航空到防务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纷纷开出$100,000的支票。还有波音、通用汽车、丰田汽车、微软、Google、福特、Facebook 等等。2017年，川普的就职典礼筹集到了$10,700,000。四年前在疫情期间，拜登的就职典礼筹集了大约$6,100,000。当然，典礼结束之后，未使用的资金可以转移到其他的非营利组织，包括总统图书馆。刚刚讲到的只是开出的支票，从扎克伯格到贝佐斯，从比尔盖茨到布林，这些亿万富翁的私人飞机是纷纷降落在海湖庄园附近的国际机场。彭博社说，地球上最富有的10个人当中，有6个人在最近几个月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地，就是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国际机场。《华尔街日报》引述川普的长期顾问戴维·厄尔班说， CEO 他们真是很兴奋，这些人8年前对于公开支持川普较为谨慎。他说，美国企业界已经认识到这个就是世界秩序，如果我们想成功就需要顺应世界秩序。到年底，好多人都盼望着能够拿到奖金，明年会不会来个升职加薪。不过在拿钱之前，职场人士少不免都要过一关。什么关呢？就是在过去1年的业绩总结，即使你是总统亦要交作业。要讲2024年哪个是总统界的学霸，阿根廷的米莱是非他莫属了。2024年他的战功卓著，当然米莱很低调，但他的兄弟马斯克就不是这样了，迅速在 X 平台上面将米莱的战功广而告之。路透社礼拜五的报道说，阿根廷14年来首次录得预算盈余。 根据礼拜五公布的数据，阿根廷在2024年实现了十几年来的首次预算盈余，标志着自由主义者总统米莱和他大刀阔斧的财政紧缩政策在上任之后的第一年取得了胜利。该国全年预算盈余为 1.76 兆比索，占国内生产毛额，即是 GDP 的 0.3%。在这个同时，包括债务支付的基本财政平衡达到 10.41 兆比索盈余，即是国内生产总值的 1.8%。米莱在2023年12月上任之后攞起电锯，开始大刀阔斧地削减政府公共支出，以抑制肆虐的通货膨胀。当然，顽固的通货膨胀之火亦不是说灭就灭的，但是效果依然显著。阿根廷的通货膨胀在去年4月创落将近 300% 的年度峰值，不过在2024年年底已经降到 117.8%。 现在不单止财政出现了盈余，阿根廷今年的贸易盈余亦创落纪录。阿根廷有丰富的页岩气，亦是农产品的出口大国。路透社的报道说，阿根廷米莱将因为谷物和能源出口创低了创纪录的贸易盈余。米莱在2023年12月担任总统开始，他誓言要利用巴塔哥尼亚 Recamuneta 地区庞大的页岩储存量，令阿根廷成为能源的净出口国。再加上货币管制有所放宽，天气几好，阿根廷的谷物出口亦有所增长。官方的数据显示，1月至11月阿根廷录得172亿美元的贸易盈余，扭转了2023年前11个月79亿4千万美元的贸易赤字。路透社调查的分析师预测，阿根廷年底贸易盈余在180亿至190亿美元之间，超越2009年创落的169亿9千万美元的纪录。阿根廷是全球第一个加工豆油和豆粕出口国，第三大粟米出口国，亦是重要的小麦和牛肉生产国。阿根廷拥有电力电池所需的主要锂储存量，以及页岩气和石油。米莱藉着紧缩政策推动阿根廷经济转型，亦令通货膨胀率在去年4月达到将近 300% 的高峰之后，在去年年底降至 117.8%。 分析师说，2025年阿根廷的贸易盈余可能会收窄，因为可能会看到入口大幅成长的情况，这个亦是一个好事。咨询公司 EcoGo 的经济学家说，在2025年我们可能会看到贸易差额仅为2024年盈余的 40%， 这个将来自于入口的复苏、经济复苏以及汇率的改善。面对这样的成绩，马斯克亦大叫说 Amazing， 太犀利了，看到阿根廷的成功，好多人都心酷了吧。有句广告词是心动不如行动，咁边个喐得最快呢？中共嘅小兄弟越南，冇諗到啩？越南发出咗改革官僚机构嘅强烈信号。火星宏观账号话，越南正喺度进行第二次大规模改革，目标系减少大约 20% 嘅党政机构同公务员。咁有乜嘢迹象呢？最新嘅进展系VTC 等五个国家级电视台停播，一批报纸媒体停刊。报道说，这五家电视台至少有16个国营电视频道已经停止在越南播出。这项改革计划最终将只是剩下一家国家电视台在这里播出。看到这个消息，都能够猜到观众心里面盘算着什么。中共嗰个 CCTV 乜嘢时候亦停播啊？最后我哋嚟睇下中美地缘政治嘅消息。前两日喺节目里面提到，美国最新嘅一份301调查报告将会出炉，1月16号，即系礼拜四，呢个报告正式发布。 美国贸易代表处话，报告支持判定北京针对海运、物流和造船行业的支配地位是不合理的，并对美国商业造成负担或限制，因此是可以采取行动的。调查报告不是调查完了就结束了，目的是美国未来是要采取行动的。最后五个字，可以采取行动才是目的，是关键。我们来回顾一下2024年4月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是应四个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和其他四个工会的要求，根据1974年的贸易法第301条展开调查。戴奇在一份声明里面说，美国商业造船业已经从1975年的70艘下降到每年不够5艘，而中国现在每年建造1700艘船。他说北京针对这些产业的主导地位破坏了公平和市场导向的竞争，增加了经济安全风险，亦是重振美国产业以及依赖这些产业的社区的最大障碍。301条款下的这些调查结果为投资美国和强化供应链的紧急行动奠定了基础。国际钢铁工人联合会总裁迪域麦克认为，这个是一项坚定并且无可否认的控诉，需要新上任的政府做出迅速和果断的回应。该报告认为，中国之所以努力主宰造船、海运和物流业，是由于中国政府对该行业企业的非同寻常的控制，剥夺了市场导向型企业的商业机会。这个反过来又减少了竞争，增加了对中国的依赖。报告发现，中国行业受益于中国缺乏有效的劳动权、钢铁生产产能过剩以及对数位物流服务的控制。的确，美国是要警惕了。我们来看下和钢铁造船行业格局相关的一些背景资料。财新网2024年7月的报道曾经透露，由中共控制的三家中央企业正在度开启庞大的造船计划，要大幅扩张运行力。其中最大的央企远洋集团正在度推进一项白船计划，要国货国运。另一家国企招商轮船亦话，将针对国有战略物资运输打造航运全产业链。根据公开的资料，从2023年开始，中资船企业在全球市场的规模已经超越希腊，船队规模达到2亿5千万吨，全球市场份额占比达到了 16%。 而造船方面，2024年全球 78% 的订单都被中资造船厂接获，南韩的新订单份额是 11.7%， 日本是 1%。造船业就风山水起，它的上游行业就处在水深火热的边缘了。财新网1月17号的报道说，2024年中国粗钢产量下降 1.7%， 主要是因为行业陷入大幅亏损，倒逼企业被动减产。但这个不妨碍中共将钢铁低价倾销海外。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简称中钢协的数据，2024年中国累计出口钢材同比增加 22.7%， 钢材净出口量超过1亿吨，创落历史新高。而这个超亿吨的净出口就是建立在低价倾销的基础上的。财新网报道说，2024年钢材出口的单位价格同比大幅下降 19.4%。看到北京的这些行为，大家亦都明白为什么去年美国的钢铁协会会要贸易代表戴奇来进行301调查了吧。根据中钢协自己的数据，截至2025年1月3号，中国钢铁产品受到海外贸易购置原审调查数量自2024年以来已经达到33宗，超过2020年到2023年案件数量的总和。 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那里留言。感谢你的支持，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见。